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是福音主日。福音主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年有几次的机会，我们特别来邀请我们身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信仰。假如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来到这里了，那我相信你心里面也许会有一点的好奇，一点的疑问，为什么坐在这里的这些人，他们愿意成为基督徒呢？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这一个信仰呢？当然，每个人的经历呢，是有些不同的。也许你也听过你的朋友的故事，可能他是年老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了，接触到这个基督教信仰了然后信主的。那也许我们也认识一些人，他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经过一些困难，比如说生病啦然后呢有人帮助他了，他经历神了然后他信主的。有的人呢可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经历，很平顺很顺利的时间里面他信主的。每个人的生命的故事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在每一个基督徒，也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共通点，有一些共通的元素让我们选择要跟随主。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路加福音第五章西门彼得这一位跟随耶稣的门徒的经历，让我们看一下怎么样会让一个人来成为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记载的背景那在路加福音前面几章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大约30岁的时候开始在以色列很多不同的地方来传道，当时很多的人都喜欢听他讲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加上他又行了不少的神迹赶鬼啦治病啦，所以耶稣无论他去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像追星一样就跟着他要来听他讲道。那这一天呢，耶稣他来到一个湖边，很多人想要听他讲道，于是耶稣他就坐上了一艘船就开始讲道，而故事呢就这样开始了。后面我们看见这记载的中间主要是彼得这一个人他跟耶稣的一些对话到最后彼得他选择了跟从耶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经历了三个的主要的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他听闻神的道。彼得跟当时在场的其他人一样，听到耶稣所讲的道，而五章第一节就描述说这是神的道，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所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的一些个人的心得或是一些体会领悟，他所讲的是从神而来的道理。而对彼得来说呢，其实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听耶稣讲道了，在第四章里面有提过耶稣有去过他的家，他应该已经听过耶稣讲的一些道理。的确，一个人他要成为基督徒，他首先要知道这个信仰是怎么样的，信的是什么内容，他要听到神的道了才能够决定我要不要相信呢。所以当基督徒他邀请朋友信主他不会只是跟你说我信了很好的你也信吧那你问他那你信的是什么呢他肯定不会只跟你说哎呀不用管了很灵的反正你信吧我们都不会这样的，他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信仰是什么样的内容。因为如果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所信的是什么，那就有点像迷信一样了。但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迷信， 我们很清楚这个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才选择要相信。那么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本圣经它的内容。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透过感动人来记载他的话，以及他在人类历史里面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就会问了，哦，那是不是我要读完了整本的圣经，我要每一个字每一句我都搞清楚都明白了，那我才能成为基督徒呢？啊，不是的。当然我们很重视整本的圣经，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开始，其实是要明白圣经里面关于神和人的关系的基本的道理。那我们把这一个称为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这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世界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位神所创造的。他是唯一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我们人类，他很爱我们，就像父亲爱儿女一样。但是因为人犯了罪，罪就把人和神的关系隔开了，而且因为有罪就带来了死亡。但是神很爱我们，他不愿意看到我们独自的在罪里面来挣扎，他希望我们能够被拯救脱离这个罪。所以耶稣他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就是代替人付上罪的代价。而且他三日之后复活了，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捆绑。人只要选择信靠他，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并且有永生。那是不是明白了这一个道理啊？我相信有这么一位神呢，啊，有这个耶稣，他有钉过十字架啊，那这我们就算是一个基督徒呢？不是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当时有很多人都听见了耶稣的讲道，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选择了跟随耶稣。所以单单听闻神的道是不足够的，我们还需要有下一步，就是经历神。当时圣经记载，耶稣讲完道以后呢，他在第四节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之所以这样做呢，不是因为他讲完道很饿了，他要吃饭要吃鱼啊，让他去打，不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小心去观察啊，他们打完这个鱼以后呢，似乎没有吃就走了。那耶稣是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是要让西门来经历他的能力。耶稣他不仅仅是道理讲得很好听，他要进入人的生活，让人来经历他。不过人也需要愿意开放自己，让耶稣进来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机会来经历他。假如当时西门就对耶稣说，哦，不好意思，我得回家做饭去了，那他就不会有后来的经历了。他首先要愿意听耶稣的话，让他进入他的生命来经历他。所以呢，有的人说，啊，我听过耶稣了，啊，我听过别人讲的关于圣经了，不过我觉得好像跟我没啥关系，啊，反正你信你的，啊，很好，啊，我不要信，我也不要尝试，啊，你说要祷告，要读经，我不想去尝试。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机会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来体会到他的真实。我们没有机会去经历它。但是假如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尝试一下的话，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它的真实的。而且呢，经历神呢也往往 意味着我们要放下一些我们原来固有的一些想法或是概念，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些新的东西。那对西门来说，什么是新的东西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渔夫，那就是说打鱼呢是他的专业咯，是他最在行的。但是耶稣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牧障的儿子。现在西门要接受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个牧障的儿子要教他怎么打鱼。就有点像假如我在家里哈，那 Gary 是搞 IT 的，大家知道啊，电脑坏了，然后我叫他怎么修，那他肯定不会听我的，对吧？因为这个不是我专业的领域嘛。而且呢，如果说这个耶稣讲的很合乎道理就是也符合这个打鱼的行业的习惯的话那还好，也许他也懂一点打鱼啊。但是呢，耶稣叫西门做的却是与常理刚好相反的。我们知道打鱼的人是什么时候打的通常都是晚上的，所以渔夫是很辛苦的，大半夜就要出去的。但是耶稣现在呢，让西门在大白天的时候去打鱼，而且呢，在这个湖里面通常是水浅的地方比较鱼多一点的，但是耶稣却叫他去这个水深的地方去打鱼。而且还有西门也告诉他了，他们前一天晚上整夜劳力都打不到鱼，所以种种的理据、种种的经验都告诉西门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西门他抱着一个愿意一试的心，他就听从耶稣的话，下网了。因为这样，他就经历到自己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圣经说，他们打了许多的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快要沉下去。在西门的专业，在他的经验里面，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经历到了。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多少都会经历到神的能力。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师友他当时还不是很愿意来认识基督教信仰。我一直有跟他传福音，但是他都不愿意去教会。但是有一次呢，他的一些人际关系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呢他就很受困扰。然后呢我就把握这个机会，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试一下祷告？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祷告过，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来跟你一起祷告吧。那我说你听着，然后最后你也说阿门，这样好不好？然后他说好的。于是呢我就跟他祷告了。然后祷告完以后呢，很奇妙，他就跟我说，好奇怪哦，这个祷告是什么？怎么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放松了，我突然就觉得没有那么困扰，那么担心了。这一个就是经历神的能力。我们不一定要对圣经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了解，但是神是真实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尝试，他让我们经历到他。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些共同的经历。每一次在这个洗礼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分享见证听到很多美丽的故事。有的弟兄姊妹会说，我来到教会里面唱诗歌，虽然呢这个诗歌我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一听到它这个旋律，一读到它这些话，我的心就是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好像很熟悉的一种感觉。有的人他会分享说，我自己一个人来到这边读书什么人都不认识，然后来到团契了，大家在一起吃饭，就觉得真的是很温暖，真的是感受到这个群体有一种什么不同的地方来吸引着我。也有的人 是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信主以后有改变，我们就很深的体会，哎呀，真的是神的能力来改变他。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夫妻其中一方先信主了啊，比如说这个太太先信主了，然后呢这个先生原来呢可能还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但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哎，我这太太真的改变了啊！平常我说这句话她肯定要顶回来的，肯定要跟我吵的，怎么样她就不吵了这一次，哎，她怎么样好像啊更关心我了，好像以前我觉得她总是不理解我，现在我慢慢感受到，哎，好像她真的是很爱我，很关心我。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人自己能够去改变的，可能他认识的这个人结婚了十几二十年了，他都没有改变过，但是现在居然他信主以后他改变了。无论是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知道不是平白无故的，也不是人靠着自己可以做到的，那这一个就是经历神了。有些人以为要经历神呢，要体会到神的真实，就一定是什么超自然的事件啊，是什么奇迹的事情啊，才算是神能力的彰显啊。比如说这个啊，瞎眼的能够看见呐，啊，这个原来呢是瘸腿的能够行走啦。啊，当然，这些都是神可以做的，神也有能力去做，但是西门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人不一定非要这些奇迹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其实你想象一下，当时耶稣是可以显一些很神奇的神迹的啊，比方说啊，这个西门他不用坐上这艘船，然后鱼呢自己哇啦哇啦就上来了啊，自己跳到岸上去了。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他有的，他可以让这些鱼自己游上来的，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他选择了让西门去打鱼，让他去经历到这一个事情。西门自己知道，虽然这个网是他下的，这个鱼是他拉上来的，但是不是靠他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这些鱼之所以被圈住了，被拉上来了，不是幸运，而是耶稣的能力，神的能力彰显了。其实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虽然很多的其实经历不一定是什么神奇的事情，可能是我们考试啊，还是要很努力的去读书，还是很尽力的去考，但是当你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刚才我所回答的，我的表现，我心里的平安，不是靠我自己可以得到的，是神透过我帮助我来经历到这一切。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加上我们听到神的道，我们就很清楚地明白这一位神，这一个信仰，它是真实的，是值得我们去相信的。而当我们认识到神的真实可信，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第三方面，就是要回转悔改。当西门彼得他经历了神以后，他说了什么话呢？第八节里面记载说，西门彼得当时他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跟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里有两个关键，第一个呢是他对耶稣的称呼改变了。第五节里面他称呼耶稣是夫子，就是老师。那很多有学问有智慧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他为老师，而且我们可能有很多个不同的老师。但是呢，在西门他经历了耶稣以后，他改称耶稣为主了。作为一个被造的人，他来到创造主的面前，认识到他是神，他 他是这个世界以及人的生命的主宰，所以彼得称他为主，就有点像主人这一个词，它表明的是一个从属的关系。而且圣经里面的主这个词很多时候是对神的称呼。于是我们就看见，其实彼得他透过这个打鱼的经历，他明白了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有智慧的老师，他就是神。而因着这个认知，他知道耶稣跟他的关系要有改变了。以前耶稣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学生，是一个师徒的关系，但是如今他知道耶稣是神了，是创造主，而他是被造的，耶稣就成为他的主了。而这一个关系的改变就是成为基督徒的关键。其实成为基督徒并不是说啊，我们就是会 读了多少的圣经，或是我们的行为上面要做得怎么样好。作为基督徒的关键，就是一个以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并生命的主的关系。有的人以为啊，基督教嘛就是导人向善啊，只要我做一个好人啊，我对得住天地良心，那我信不信其实无所谓，都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一样的，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关键就是一个跟神的个人的关系。而我们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一个才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常常打比方，就是说可能我们信主之前啊，假如我们人生啊是在像在开车，那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自己来开这个车啊，我要去哪里，我要走多快啊，我什么时候要停下来，都是听我的，我说了算。但是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认识到神是我们的主的时候，那我们就坐到旁边来了，我们让耶稣来开我们人生的这一辆车。他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开多快，什么时候他跟我们说你跑得太快了，你要慢一下，你要停下来，我们听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而彼得他不仅仅有这个意识，他回转悔改的第二个关键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哦。按常理来说啊，西门是一个渔夫，这个渔获呢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供应吧。啊，那这个肯定是越多越好的。所以当西门他经历到说哇，耶稣这个这么厉害哦，他让我什么时候去打鱼就有这么多的鱼了。那你说正常来说他应该跟耶稣说什么呢？那应该说，哎呦耶稣，你千万不要走，你最好天天让我跟你在一起啊，那我就每天都有很多鱼了。但是西门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的认知呢，就是这个神很灵啊，他能够保佑我，他能够给我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去拜他，我就去跟随他了。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给我更多更好的。但是西门不是这样，他反而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他的反应这么奇怪？为什么他居然跟耶稣说你要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呢？是因为西门他不仅仅看到恩典的本身，他看到的是恩典背后那一位施恩的主。他知道耶稣透过这一个恩典帮助他认识自己，而他看到的不是说耶稣要给他什么，而是耶稣的身份 他要跟他建立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里呢，西门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了。其实并不是耶稣跟他说啊，去指责他说你是一个罪人，是西门他自己看到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其实这个我们也很好理解啊，我们啊，假如我们已经结婚了啊，那你通常是在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特别亏欠你的配偶呢？是在他指责你的时候吗？是他在跟你吵的时候说你不对的时候吗？应该不是，通常都不是的。通常是他对你很好啊，你晚上已经很晚回家了，他已经做好饭在那里啊，热好了等你回来吃，然后还关心你说哎呀是不是很累啊，很辛苦啊，然后已经忘记了昨天其实你对他很不好，还跟他吵架，他还这么好的对你啊，你就觉得哎呀真是我是个罪人，我真是很有亏欠啊，我不配你对我这么好。其实西门在这里他就是意识到了，他经历到那么大的恩典，他知道他不配得这一个恩典，所以他看到自己的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基督教经常提到这个罪啊什么的，好像让我们很反感啊，就觉得我又没有犯法啊，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呢？那是因为圣经里面对罪的概念跟我们一般在社会里面讲的这个概念不一样。在社会里面我们说什么是罪呢？就是那些啊违法的事情会被抓的，那我们称之为罪。而且呢，有的人也认为呢，只要没被抓到这不算是犯罪。但是圣经的概念是什么呢？圣经的概念是一切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都是罪。圣经教导我们要去爱人，我们很自私没有去做，那也是罪。圣经说啊，我们要以神给我们的为满足，不要嫉妒别人啊，我们看见别人的东西就眼红了啊，这个也是罪。而圣经告诉我们，人有罪的目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救赎。就好像我们生病了，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一定要先告诉你你有什么病，然后才能够让你去吃药，让你去接受治疗。但是假如我们觉得我没有病，我没有需要看医生啊，就算医生跟我说检查报告出来了我都不相信，我就觉得我没有病，那我们就不会接受治疗，也不会得到帮助。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他的救赎，需要他的帮助，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他的救恩。而西门彼得他在回转悔改以后，耶稣就安慰他了。第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西门的人生从此要改变了。以前他的人生目标可能就是多打一点鱼，让我的家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现在他的人生目标不一样了，他不再是营营役役为求两餐的温饱了。耶稣告诉他，你的人生将会更有意义，你要经历一个丰盛的人生。今天耶稣也鼓励我们去跟随他。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对成为基督徒有一些害怕，也许我们会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呢？我都一辈子无神论了啊，居然现在要信耶稣了，别人会怎么看我呢？又或许是我们的家人可能会反对我这个信仰。有时候甚至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单纯害怕要改变。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决志举手的那一刻。其实我从小我就认识主，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我有亲人是基督徒，从小我就知道，我也觉得我是相信的。但是在我中学的时候去布道会，当牧师呼召的时候，那一刻我想要举手，但是我心里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挣扎，就是很怕要举这个手。其实我一点怀疑都没有，但是就是有这样的害怕，有这样的挣扎。但是主耶稣鼓励我们，不要怕，不要害怕改变，因为这一个改变一定是更好的改变。耶稣要给你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跟我们说，来跟从我，我要给你丰盛的人生。你愿意像西门一样跟随主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奉主耶稣的名来对你发出这个呼唤。也许你听过他的讲道了，你也经历过他的一些能力了，那现在耶稣呼唤你，让你来跟随他。你愿意像彼得一样吗？你愿意得着这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你愿意改变你跟耶稣的关系吗？可能以前你认为他是一个好老师，但是今天你愿意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跟耶稣说，你愿意跟随他。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其他的朋友吗？感谢主。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感谢主。好，还有吗？还有其他的朋友，你愿意跟随耶稣吗？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的生命不一样。最后一次发出这个邀请，邀请你把握这个机会来跟随恩主。好，感谢主，请放下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可以放下。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你今天来呼唤我们来跟随你。神啊，我们这里每一位举手的朋友，我们愿意他们一生的来跟随你，永远都不偏离。如果你刚才有举手的，请你跟我一起在心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让我认识你，我愿意相信你创造了这个世界，我愿意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被钉死，并且为我而复活。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洁净我。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圣灵进入我的心，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